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自己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祀讲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所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等等。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在当时呢是有三种的宗教人士，祭祀、智慧人、先知。那么这三种的宗教人士，他们都是做宗教的工作，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三天功夫呢，就从这三方面来看，祭祀的，昨天我们看先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智慧的。啊，祭祀讲律法，智慧人则谋略，先知则预言。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智慧。我想先我们来看的呢，就是特别提到关于这个智慧运动的始末，就是智慧运动 wisdom movement。 各位看到吧，我想我们这个智慧运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所罗门王的前时代的前后。我们平常一说到智慧的时候，马上就想到所罗门的智慧，譬如像圣言书啦，像其他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第十四章里面，就特别讲到所罗门做了很多的圣言，写了很多的这种文学的作品。那么很显著呢，就是所罗门的这个他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个行为跟他的这个贡献与智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记得当所罗门王他要开始要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神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智慧。那么结果是不但给他智慧，也给他财富，也给他尊荣。那么因此呢，我们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就先想到所罗门。对的，因为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的经验当中，最主要的确实是从所罗门开始的那个智慧。所以啊，智慧方面呢是在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么那并不是说在所罗门王以前没有智慧，我们不能够说在所罗门王之前没有智慧。事实上这个智慧呢，也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有，其他的国家没有。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中国人吧，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是很多的这个经典四书五经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学的类型来分起来，其实也是智慧文学。那么什么叫做智慧呢？我们可以啊稍微来分析一下。智慧的意思呢，就是一种人思想的一种产物，思想的产物。那么只说一些说一些话很有意思，不是就是平常的闲谈啊。有一些好像俗语，这俗语啊可能也有智慧在里头啊。那我们这一般呢，虽然不是这个婚姻交友的问题，但是好不好，我就用婚姻交友做一个比方来讲一讲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好不好，也许有点兴趣，因为我们这里已经结婚的也有没有结婚的啊。有一句话就说啊，这个丈母娘看女婿啊越看越欢喜啊。那么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啊，我现在讲就觉得很有道理。这道理在哪里呢？让我分析一下哈。因为啊这个人呢、啊、都是有一种 association， 人有一种联想的，人有一种联想。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做父亲做母亲的，这对夫妇啊是非常圆满的婚姻，非常圆满的婚姻。那么因此呢，一个女儿呢，她所接触到第一个男性就是她的父亲，她所知道这个男的一个男的一个 image 就是他的父亲，他也看到他父亲怎么样对他的母亲好，他觉得这个男性有一种男性的刚强英雄的气概，但是也有非常温柔体贴的那种样子，好像我爸爸跟我妈妈一样。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女儿她的理想呢，她将来找对象的理想呢，有意或者无意的也像他的爸爸的样子，像他爸爸的样子啊。 也有一点这个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啊。所以呢，有一个男孩子说不上来，我就一看见就很喜欢他，可能这个男孩子就跟我的爸爸有点像，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哈。但无论如何呢，以后结果结婚了，你想想看，这个妈妈有一种联想，看见因为这个爸爸跟妈妈的情感非常好，他就觉得这个一看到女婿就马上就不是直接的感觉到，就是间接的也会想到这种类型男性比较理想，所以无怪乎这个丈母娘看女婿呢，实在是越看越欢喜。那么这个实在是有这个 psychological 的这个基础在里头，不是就随便讲。那么从前我们都不懂了，我们就是这样讲了。但是很多的话，如果你分析起来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的，哎，所以呢，甚至今天的西方的这个所谓 marriage counseling， 无论sociology 或者是 Christian counseling， 讲的时候都很注意一件事情 background。这个 background 如果稍微比较相同一点，大概会好一点。不是说 background 不相同就一定不愉快，不过呢，相似一点呢，婚姻比较容易适应，因为有很多这个密切的关系。那注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这句话也不是这样随便说出来的，一定也经过这个很长的时间的门当户对了什么。我们从前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是中国人的很传统的、很老派、很这个古旧的那种已经过时的东西。但是呢，如果这次我不是叫我讲这个，其实我在这方面也并不差。我写了一本书，这是有的卖的，这本书叫《杨生的微笑》，就专门讲到基督徒的这婚姻跟交友。那么也有人以为我是会讲这个，所以也有些情形呢，我到 conference 啊，他们说你能不能讲一个 workshop 专门讲这个，他们以为我就是对这方面专门，其实我什么都不专门的，对不起啊。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也是，当然我们做传道人其实在各方面我们是应该也不是说有研究，至少也应该知道一点。那么这个是智慧，智慧就是什么呢？智慧就是结合很多的时代、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他们的这经验的一个结晶。很难讲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或者也找不到这个这个也没有这个 copyright 啊，你随便引用也没有人这一句就是说是从哪里引来的，因为这是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所讲的是 secular wisdom， 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是 religious wisdom， 我慢慢一步一步会进一步的再来讲到这方面。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觉得越是古老文化的民族，它这一种的智慧的这个 tradition 传统越多。所以你看，像不但是在中国啦，在埃及啦、巴比伦有很多 wisdom literature， 很多智慧文学。那么这个智慧文学呢，平常来讲，其实大部分啊，可以分成这两种的类型 ，two types of wisdom。一种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实用的，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一方面哈。那么中国人讲到很多的气候方面啦，讲到家庭的状况方面啦，很多性格各方面，很多很多，这种就是 practical morality， 就是很注重这个实际方面的生活的实际方面，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呢，是比较稍微程度方面比较深一点，这种不是 practical morality， 不是 practical wisdom， 而是一种啊所谓 speculative， 或者叫做 abstract， 或者叫 philosophical wisdom。比较有一点哲学的意味，比较这个思想比较深一点的啊，比较深一点的这个，那么来寻找来追寻啊这个人生的究竟。什么叫人生？人做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就是说说句比较简单一点的话，那么这种呢也是常常啊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也不是单单以色列有，哪一个国家都有。而且呢非常的注意到什么呢？非常的注意到就是说啊，当我们思想想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究竟的时候，到底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啊，应该做什么。比如说今日有酒今日醉，这一样也是一种哲学的思想，对不对？如果我们虽然我们讲的哲学好像是很高很抽象的东西，但事实上也是我们人生所需要了解的。这也是无论哪一种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古今中外，哪个时候无论怎么情形都需要有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的圣经里面也能够找到这样的智慧，而且圣经里面所找到的智慧跟其他的智慧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就能够进一步的知道了。 什么叫做智慧的文学的类型呢？很多，比如说有的是谜语
，riddles，
啊，fable， 好像一说寓言了，这个也是都其实都是智慧型的那种哈、啊。有的座右铭，句句短短的，句子短短的，比如说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等等，还有这一类的，所以说好像好像是这个很简单，句子很短，但是你如果想起来了，里面呢也蛮有意思的。那么因此也有一点可以说是历史文学，有的时候是勉励人的啊。就譬如说是一年之计在乎春了，一日之计在于早晨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叫我们人呢要爱惜光阴，好像一寸光阴一寸金了，那这一类的。其实有一种目的，就是要勉励人，要能够 make the most of your life， 不要随便的浪费你的人生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就会有这样的。那么，所以呢，在所罗门以前呢、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一类的话在圣经里面有，有的时候引用，有的时候引用我们还不知道。比如说，在旧约、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不引用吗？他说，从撒种到收割要几个月？要四个月。这个是一般的，也是一般的，但是他说你看现在庄稼已经熟了，这种很多的俗语啊，各方面很多这样的类型的东西哈。那么现在我们就稍微专门一点了，讲到这个在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而且一个非常能干的君王因为我们不大有很多时间呢，我很盼望，本来是很盼望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历史的发展有一点分析哈。比如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研究摩西的生平，你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政治的体系，一个 political structure 是什么样的，他们是非常的 loose，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民主的。他们的政治的体系，昨天我曾经提到过，是 theocracy， 是神权政治，神是王，根本没有一个民族的一种政治的领袖。如果你勉强说摩西，其实摩西他也没有做了很多工作关于政治方面的。那种的类型是怎么样呢？昨天我不提到是 tribal confederacy 是怎么样的类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对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些的关系。会幕在当中，在会幕的四面呢，那么就有这个东边有摩西跟亚伦，那么另外三边呢有利未族的人专门来做关于会幕的事情，有的做会幕外面的，有的做会幕里面的东西等等。那么这个是里圈了，外圈呢？外围是什么呢？每一边有三个支派，一边三个支派，另外就是三个支派，结果加起来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那个时候他们的中央没有中央政府的，没有一个说 central 或者是 centralized government。那个时候每一个支派呢，都是他们自己 autonomy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每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不能够管以撒迦支派，那么这个流便支派也不能够管就马拉西支派等等，是这样的方式。那么你说这个民族不是太分散了吗？是，但是有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一种集中的情形。怎么集中法呢？就是 unity in worship。什么时候当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是一同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 oneness， 好像我们今天思想到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只有一位神一位主，我们虽然是分散的，我们有不同的宗派，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不同的支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什么样的分别，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那是这样的情形。当然了，这种方式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可以，因为旷野地方大嘛，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啊，能不能这样呢？没有办法了。首先我们知道不可能把所有的支派都在一个旷野一个地方，事实上我们知道迦南地地方很大，分区域了，这个区域是犹大支派，这个区域是以法莲支派，那你说你怎么还可能有这样的方式呢？不可能了。在十世纪的时候，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大概认为每一个执事出来这是国家性的，其实不是 national judge， 是 local judge， 是一个 tribal judge， 意思说这个执事起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支派，不是整个的啊。那么他们也发现了，实在是需要有中央政府，没有这个中央政府啊，那就是人家来给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一个支派根本打不了。 你们记得在这个十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德普拉，低波拉。低波拉打仗的时候啊，他怎么打？就不是只打那一个支派了，有好几个支派了。有几个支派联合起来还好，但是力量还不够，最好呢还是要全国上下一同发动。从前的旷野的时候可以做得到，进约旦河的时候大家一起走，现在那么大的地方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那么于是呢有这个君王了，现在确有君王，对，有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啊，扫罗他虽然是第一任的王啊，但是他实在不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你假如说是一个君王，你第一任首都，你能不能说得出来扫罗他的首都在哪里？没有首都的。他有没有这个政治方面的组织？至少在圣经里面也没讲，有没有宰相啦，有军长啊什么？有也有，不是说没有。以后我们看到，不过呢，就是他这个扫罗，他是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没有行政的才能。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他结果还是失败了。当然了，一方面呢，他嫉妒这个大卫，其实大卫要比他比较有组织了。但是呢很可惜呢，因为他很小，就觉得大卫也是一个很有军事力量的，可能呢不大好，所以结果我们就看成他觉得他是一个悲剧。那么因此从大卫开始，慢慢就很明显的我们那个注意到他非常注重组织。大卫第一件事情要造一个首都，所以耶路撒冷他攻打下来之后，他就拿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京城。那么为什么要把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京城呢？有好几个理由在里头。第一个理由，从地理环境来说，请你们不要以为我好像在那里讲旁边的话，因为是有关系的哈。你们稍微忍耐一下，我很快就讲到扫罗门。因为这个大卫啊，他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人，也有很有思想的，而且他有政治思想。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啊是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传统是在旷野，他们的传统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世间 Shechem， Shechem 就是以后的撒玛利亚。你记得摩西那时候曾经宣布这个祝福跟咒诅啊，那是记载在生命记27章跟28章，曾经提出两个山，一个山叫做以基利心山，一个山叫做以巴路山，听见过没有？以巴路山、基利心山。那么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撒玛利亚，就在世间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呢、啊，那时候他们还没进去，因为这两个山很高啊，他们在约旦河这边也能够看见这两个山。以后呢，真正的以色列人觉得应该要把那个世界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中心，但是大卫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是南方人呢，而世界是在北方，所以他希望这还是在南方，还是在南方。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说起说不完。不过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你们记得当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做王，单单是在西伯伦做王，做了7年王。那个时候全国没有统一，他是南方人，北方人不能够接受他。其实扫罗也不是北方人，扫罗是便雅悯人，但是北方人觉得扫罗是属于北方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卫的势力范围是在南方了，所以他就觉得呢，应该建都啊，建他的这个 capital 呢，应该是在南方。但是在南方的话，那么就不是太偏了嘛，因为北方人一定不接受，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希望呢，在北方，但是要靠在南方，但是要靠近北方，稍微居中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了耶路撒冷。那么当然了，选择耶路撒冷以后也成为南北分国的主要的原因，这也主要的原因之一，至少这样说，因为北方人还是不满意。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讲，除非等会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许可以提一下。不无论如何呢，大卫比较有组织，有了首都了，他有一些组织的结构。那么那个时候啊，大卫就要希望能够盖造圣殿，而且他也要让耶路撒冷成为这个圣殿的所在，因为耶路撒冷居高临下，锡安山，锡安这个本来是一个保障，一个 stronghold， 但然后呢，要从这个地方要成为，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摩利亚的西坛那里，本来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背景。那么因此呢，他希望那个地方又是政治的中心，也是宗教的中心，这是他的一个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呢，他第一部分达到了，另外一部分没有达到。那么没有达到，谁达到了呢？他的儿子达到，所罗门达到。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但是很坦白的说呢，他的这个真正的属灵方面就比较差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分析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啊，我们会说所罗门是一个 broad minded， 他非常一个很宽广的。他第一件事情也说的 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一定要把政治集中，所以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中央集权的一个政治。第二点，他就觉得我们不能够关门闭门自居啊，我们一定要现代化啊。所以他这个现代化怎么现代化法呢？他就要吸收这个埃及、巴比伦其他国家这个文化的交流啊，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否则我们以色列人始终是很落后，这个不行。那么这个呢，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思想啦、技术啦、科技方面的发展一定会进步。坏处是什么地方呢？很坦白的说，他在宗教方面的情形，以后因为跟外邦人的接触，结果就变了质了。变了质了，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了。今天的这个大陆的现代化，在我看也是对共产主义的 ideology 是一个很大的危害，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从圣经的所罗门的这些经验里面，无论如何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呢，就能够发现什么呢？就能够发现，就是所罗门啊，他非常需要人才，各样的人才都要，但最主要的人才什么？现在他军事人才有了，那么政治人才也有了，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文化方面、教育方面。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一定要建立一个很完善的一个 system of court education， 宫廷里面要有一受教育。他们没有受教育啊，这个外国人来了，这个也没有礼宾式的，那你这个国际的礼貌你都不懂啊，这些是贻笑大方。我们现在以色列国也是一个大国，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有一些要学一些这个 international。la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rade, 很多这类的东西啊。那么而且他在宫廷里面呢，他要建立这个 royal family 的王家一些子女什么，他们应该受一些教育，他们应该有一些教育。那么这个教育说也有人也教，谁来教呢？好，他就找一些有学问的人。那么这些有学问的人呢，就是以后的智慧人，我们平常叫智慧人是这样来的。还有呢，正好像这个白宫一样，你们知道这白宫有很多的 committee， 对不对？有的时候是 children welfare， 有的时候是妇女问题了，有的时候是甚至于这个 drug 的问题，比如很多 committee， 为的就是要帮助那些这个 executive power 能够来决定这个 policy making，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所罗门就罗织了很多有学问的人在宫廷里面，专门做这个 consultation， 专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智慧者。这种人就是智慧者。那么换句话说呢，在所罗门的那个时候啊，大部分作为智慧人啊，还是一般性的，而且是 secular wisdom， 不是真正宗教属灵方面。但是也不能够否认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家他们是整个的民族，他们是非常注重宗教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一部分的这个所谓 sages， 圣贤啊，社会贤达、圣贤人士，那些人他们感觉到了。这个智慧如果跟一般的智慧一样，那没有什么意思。定要紧，我们一定要 put something which is religious， 要把 religious flavor 要放在里面。无论怎么样，这个宗教还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什么呢？敬畏神呢，是智慧的开端。什么事情都要注意这个。那现在我有一天曾经讲到过 philosophy of history， 现在我要讲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教育哲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教育，可能有哈。如果你们学教育呢，那我在你们面前是班门弄斧啊，我不大懂的，但是请你们原谅我这个肤浅。不，无论如何，我现在用三方面来分析这个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个怎么分析法呢？我就说到现代的这教育哲学是什么？你们知道现在的教育哲学是什么？为什么对教育为什么受教育？现在，啊？现在是什么？不要客气嘛。现在教育这些是什么？最主要的是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啊，要职业的才能。就是一个人受了教育，最主要的他有技能啊，有了技能，至于这个道德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这要顶得上，我就能做什么事情。你比如你要找工作的时候，很少人问看到底你这个道德情形怎么样。所以最要顶的就是你受的什么教育，你有多少经验。你读了多少书，你是不是在这方面专门。所以意思就是 to do， I am able to do something， 这是重要点。 to do， 它是受教育 to learn in order to do， 这个是要的，这是现代的这个 教育之学的重点。在希腊的时代，其实希腊的时代也影响西方世界很大。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教育哲学是什么？ To learn in order to think， 教育要有人会想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在西方世界里面很注重理性，甚至于在神学界里面也是有的时候也很注重理性。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最重要嘛，你受教育最重要的是思想啊，所以说你没有思想那不行了，要 to think。 但是我们知道希伯来的教育哲学是什么呢？啊，希伯来的教育哲学是 to learn in order to revere, to be relevant, to be respected, 就是对神要恭敬。受教育最主要的就是敬畏神，这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哎，这个是很对的，很有意思。因此呢，智慧最主要的目的一定是要敬畏神。如果你读书了，结果离开神了，这个教育就失败了。等于我们中国的教育是注重这个做人的道理，要有道德，我们的重点是道德，而希伯来人的教育这些是敬畏神，这个最要紧。那么如果你不敬畏神呢，知识也没有，你如果有了知识不敬畏神呢，也没用。那么所以呢，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已经整个的已经加上这个属灵的含义在里头了。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以色列国家他们的发展是需要有很多的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技能的人在这样做。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宗教界的人士，他们感觉到技能都重要，知识也重要，但重要的还在敬畏神。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智慧呢，不是当成 secular wisdom， 而是 religious wisdom。 甚至于啊，以后在所罗门以后啊，就有一些人，那些人他们不是祭司，他们也不是先知，他们可能是祭司，可能是先知，不过他们的重点不是讲祭司做祭司的工作，先知做先知的工作。他们觉得今天定要紧的就是要教导人了，要叫人学东西，要教导人。他们感觉到有一个方法叫人能够真正的属灵呢，就是要经过教导。当然了，祭司是教导这个律法了，是吧？但是有的时候祭司他也做一点好像智慧者，主要的就是他们做老师们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拉比呢，犹太人的拉比呢，其实以后的文士呢，其实都是在就业的时候等于是智慧人差不多的样子。说到这里我就讲这件事情啊，有一次有一个人提出来，为什么你们讲到站着这样讲啊？讲到为什么站着讲，耶稣不是坐在那里讲吗？是吧？你记得登山宝训里面呢，站上宝训的时候，耶稣上了山一坐下去教训门徒，哎，怎么你们都讲到说站着，你们不坐，你们根本没有学耶稣的样子。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有很有兴趣，但是他一讲这句话就是外行啊。为什么外行呢？因为啊，坐着讲这是拉比，我不敢说拉比啊，因为说拉比这个是社会特殊的这个地位的人呢，耶稣他以拉比自居，所以站着呢就是表明谦卑一点的意思，还有这个意思的一个，不，这是额外的话。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来讲到就是这样，就是呢以后啊，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专门用一个 intellectual approach， 用一个理性方面，用知识方面来传道。那么这种人呢来传道呢，你说吸不吸引呢？你想用这种理性的用知识方面的来传道，他讲到这个实际的一些，讲一些比喻啦，讲一些谜语啦，讲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做人的道理的什么来讲道，他归纳起来还是讲到关于还是要敬畏神。这样的人呢，这一部分的人很吸引，但是对有一些人觉得不吸引。这一部分人很吸引，因为有的人啊，他比较喜欢 intellectual approach， 有的人不喜欢。今天还是这样嘛，对不对？有的人感觉到你传道就传道，你传道就是开门见山就要讲到神，你就马上要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你讲来讲去都这个圈子啊，根本我觉得太不属灵了。啊，这种情形啊，在以色列当时也是一样。那些智慧人在传道的时候啊，一直反对，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不三不四的，你们这个讲也没有这个宗教的礼仪。你如果到圣殿里敬拜了，这才是真正的想像一个样子，你们也不敬拜。因为啊， 这些智慧人，他在街头上坐下，在城门口坐下，他就跟人家讲起来。这个 occasion is very informal， 他的教导的方法呢，也是一种打扰，或者大家好像聊天一样，这个简直不像样子，一点不够正派，不够正派。另外呢，就是太理性化了，这个宗教也不是理性化，这个所以呢，那些智慧人呢，就是从前旧约时代的新派人士啊，我们叫新派，这个的新派，这个道理不纯正。那么先知就，另外呢，就是太理性化了，这个宗教也不是理性化，这个所以呢，那些智慧人呢，就是从前旧约时代的新派人士啊，我们叫新派，这个的新派，这个道理不纯正。那么先知就更反对了，先知更反对。先知为什么更反对呢？因为先知感觉到我们先知讲起道来真是非常的厉害的，罪就是罪，你们犯罪，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就灭亡。这个智慧人绝不会讲，直接讲到罪，他就兜来兜去兜圈子，有的时候是旁敲侧击啊，有的时候好像间接的讲，不要讲得很厉害。那么因此呢，在所罗门以后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虽然有智慧者，但是不吃香啊，有的时候也有的人希望要叫他做 counselor 来问问他的事情，有的，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够真正的来领导以色列的民族，特别在宗教方面他们没有地位。好了，现在他们的以后，他们的机会就来了。怎么来法呢？请各位注意看，以后的第二个时期就是被掳的时候了，被掳的时期了啊，被掳时期的发展。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圣殿就毁坏，他们敬拜的地方没有了，敬拜的方式也取消了，敬拜的物件也没有了，祭司没有工作做了，那个时候祭司的功能不能发挥了。这是从我们从祭司方面来看。先知呢，我们知道先知他们讲到各方面的方式是不受地点跟时间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啊，先知这种讲到的方式是不能够被外邦人接受，特别是侵略者。那以色列人已经败亡了之后啊，如果先知这样讲到，那简直得革命了，是不是？这种啊，马上就是要马上这一反攻还了得，这一反攻啊，这个以色列人要复国了，那么这是这个外邦人感觉到非常可怕的，所以啊，这是煽动性的，带着一种非常煽动性的讲道的方式，先知的工作不能做了。在那个时候，先知不能工作了，很难工作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谁来做宗教的工作呢？在那个时候，谁能够真正的带给那些以色列人希望安慰的信息？是谁来做呢？智慧人呢？那个时候，智慧人就有机会了。为什么呢？第一，他们啊，大部分都是比较多一点经验的人，他们也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可能年纪稍微也许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长老其实就是智慧人，不是所有的长老都是智慧人，不过有一部分智慧人其实是长老。他们这个教导的方法完全是一种非常温和的一种形式，不责备人，那时候责备也没用了嘛，已经是受到教训了。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民族的心里是痛定思痛了，不需要你再责备他，你还责备他做什么呢？是不是？不需要再责备。那个时候他们说最需要的就是安慰跟鼓励，好像是一个人，好像一个小孩子，好像爸爸打了他一顿，那么妈妈说啊，爸爸打你，我也再打你一顿，那这个果效不大好啊，还是妈妈做好人吧。妈妈说孩子，算了，不要哭了，你不乖嘛，爸爸当然要打你了。现在好了，听妈妈的话，摸摸他的头，揉揉他，给他一粒糖吃。这个小孩子看看妈妈，这教训也受了。好，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安慰。那现在智慧者去做这样的工作，他们有没有他们的功用？有啊，而且很有价值啊！不要以为没有价值哈、啊，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用处，而且他们讲来讲去，讲了很多的事情，归纳起来到底还是要敬畏神。好像妈妈说，那么现在你明白了，你是不乖不乖？不乖嘛，那乖人为什么爸爸要打你呢？啊，孩子不乖，那么你孩子乖不乖？我不乖，爸爸打我的。对了，那么现在妈妈爱你啊，你不要哭了。好了，现在好了，那么就好了。
那么就学到功课了嘛。这个孩子以后要乖了，那么你到妈妈那里去说对不起，他一边哭一边对爸爸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爸爸说，爸爸其实也已经不生气了。那么这下子那个孩子觉得爸爸也接受我，妈妈也接受我，好高兴。爸爸妈妈说好，我们现在到外面去玩玩哦，这个更好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也需要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不要老是骂人了，骂人骂到以后啊，就是人家老是这样，结果就反作用了，反抗。既然这样骂算了，我就合出去了，就是结果就是放弃也不行。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智慧者。那个时候没有圣殿，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会堂 synagogue， 有会堂。其实今天的礼拜堂有点像 synagogue 的方式，没有圣殿，会幕在会堂。这个会堂做什么？他们敬拜神，会堂可以行。平常是不能够在外面传道，不过你们安息日，你们犹太人要有你们的宗教，到安息日的时候你们可以到会堂。所以会堂呢，大概是被掳的时候的一种特别的产物。在那里呢，主要的人是祭司跟智慧人。如果是先知，他的方式也必定改变，教导他们，慢慢教嘛，慢慢把圣经的道理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这就是啊，在智慧运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现在我听一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刚才所讲的，好了，那么我再把这一点，刚才我忘记讲到另外一点，我写出来，对新约信息的影响。你们知道新约里面有没有智慧文学？旧约的智慧文学，新约有没有智慧文学？我先讲旧约的智慧文学好不好？哪几本书是智慧书？哈啊，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还有呢，诗篇有一部分也是智慧诗啊，叫做 Wisdom Psalms。比如说啊，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好好的信靠神。恶人怎么样，善人怎么样，等等，这些都是智慧文学的这个格调。新约里面哪里是智慧文学？各位知道吧？哎，新约。记得吧，雅各书，雅各嘛，雅各说是你们不要带着镜子照照，你们就是往，你们不要照常听到，要行道，对不对？你们不要乱讲话，这舌头啊，如果定要紧，你们这个讲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是箴言里面，但是在这雅各书里面这样讲。很可惜马丁路德，他虽然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呢，他认为这个雅各书一点价值也没有，他说雅各书也对稻草，应该把它扔掉烧掉算了，根本不值得存在在新约里面。其实雅各书是智慧文学。你说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有很多智慧文学的方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等等，大夫啊，这是智慧文学的格调，至少这个 form 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用这个 form criticism 文学批判来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是吧？啊，所以很有意思啊。事实上呢，这个影响是很大，这个影响是很大。我们常常会想到这方面。好，那么我听一下，不晓得刚才我所讲的有没有地方不大明白的地方，有没有？啊，没有啊。那么我们好不好？现在就看另外一项。智慧文学的特征，到底智慧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点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人文思想跟普世主义。我先把大概讲完之后，我再，因为旧约就是基本的智慧文学的书，我再以后再讲到一点，稍微分析一点里面的内容。 Humanism， 哦，一听到人文主义啊，那简直不行了啊。我们也看到张立胜教授写了一本叫人文主义的批判。这个人文主义啊，是以人为中心。但是很坦白的说，我不是批评张教授，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智慧文学本身就是 humanism， 以人为中心的。你说以人为中心的不对吗？是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他没有到那个地步，以神为中心啊，一步一步来嘛。你主要的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他非常注重这个 humanism，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这是他的一个 approach， 这是他的一个 approach。因为只有从人本主义这样思想出发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会了解。很有意思，我这次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坐在我旁边了。他说：“哦，你这个就唐某某人。”我说：“是。”他说：“我看过你一本书，我曾经把传道书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圣旨探索》，A Quest for the Ultimate Meaning。” 哎呀，他说这本书啊，广东好闷啊，他说很闷啊，没有，完全读起来一点没味道。那我觉得对，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approach 不一样，因为完全是那种 approach 嘛，哈。啊，他说他觉得很失望，他说哎呀，怎么你怎么搞的写了这么一本书啊？他觉得很失望。哎，对我觉得很 amusing 啊。不过无论如何，因为他这个以人文主义出发，以人为本的。各位，你记得在西方的也是这样，比如说在西方第十七世纪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散文家像 Alexander Pope， 他曾经说过嘛，他说这个人的 the proper study of man is man， 对不对？这个人要研究人，其实最难研究了。研究人其实不容易研究，但是我们应该研究研究人啊，对不对？甚至诗篇的作者也这样嘛，人算什么？ What is man？ 不是诗篇第八篇里面，这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 religious quest， 是宗教的探索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说到这里，我想引用一个学者的一句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A.J. Heschel， 我昨天曾经提到，他写了一本书叫《先知》The Prophets， 里面叫做 Divine Pathos。但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让我这样讲哈。他说：“圣经 is the Bible or the scriptures are not man's theology, but God's anthropology。”各位明白吗？圣经不是人的神学，是神的人学。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你想想看，圣经不是从我们人的来想神，神学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 ，It's not a man's theology。但是 God's anthropology 是讲 anthropology 还是讲到人类学，但这个讲人跟一般人来讲不一样，是从神的观点来讲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人，这个人是尘土所造的，从一方面讲没有价值，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人嘛，耶稣基督他是一个 real man， 他是一个 genuine man， 他是一个 ideal man， 我们哪里是人呢、啊？对不起，我不是骂你们啊，我连我自己在里头，我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不是人了，对不对？没有信主就不算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嘛。怎么叫堕落呢？本来我们是人，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成鬼了，而且比鬼还不如，我们成为魔鬼的儿子嘛，魔鬼的奴仆，我们不比鬼还不如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人，到这世界上来，他不但把我们从鬼的 level 救起来，而且成为人，而且还要叫我们成为神嘛，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嘛，对不对？那所以这是这个 God's anthropology。不是 man's theology， 很有意思哈。所以呢，那么讲到这方面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 那这两天我跟各位一同思想的关于像祭司啦、先知都非常非常注重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但是在智慧文学里面这以色列三个字不提了，我说中文来讲三个字以色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智慧一定很广大，你不能够以色列为中心啊。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旧约就讲以色列以色列，那么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当然了，我们是信以色列人，我们做基督徒教会是信以色列人，是不是好像神很偏心啊？当他对以色列人那么好，对外邦人就不好，是不是这样？不是，神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成为 channel of blessing，经过他这个迁楼之后，要把这个迁楼出去，不是迁楼进来。结果以色列人就单单，他们就是到了自身到了以色列，他们就挡住了，不过去了。这是以色列人的错误。所以以后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说真橄榄树都不结果子，结果把野橄榄树结起来，对不对？因为外邦人不是这样嘛，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嘛，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大家两下都合而为一了嘛，合为一体了，因为在神面前社会当中隔断的墙嘛。那么事实上神的设计是 universal salvation， 神不是要叫世界上一个人成人，不是单单就以色列人，神要叫全世界的人，神要叫以色列人做 missionaries， 可是他不做，他们不做嘛，这是他们的错误，错了。所以呢，在智慧文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 nationalism， 不再讲 covenant，不再讲 chosen people of God， 讲神的选民，讲到整个的世界，讲到整个的世界，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这也教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教我们 a broader perspective， 教我们能够看到比较广大一点的这样的观点，这是很重要。好，第二点呢，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生活现实与社会真相。先知跟祭司， 祭司所讲的这些事情，祭司所做的事情啊，一个敬拜神啊，是非常的神秘。神是一位非常圣洁的神，你进去的时候要洗手，要洗脚，要换衣服。祭司穿了一种特别的袍子，站在那里，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低着头，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崇高的感觉。先知，先知是非常讲属灵，什么都要属灵啊。如果讲到一些别的事情，那就简直不行了。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不是也是这种现象吗？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哎，你不要老是讲吃吃喝喝，你们讲吃喝这就不属灵了，对不对？如果你们讲到这物质的需要，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不要爱钱，我们不要爱这个，我们不要爱那个，那个不行啊。一边这样讲，但是我们还要吃饭了，我们还要做事情，我们还要面对这个人生的现实。别人说你们基督徒根本脱离现实啊！你们一天到晚讲属灵属灵属灵，那么现在要不要吃饭了？你们还要不是你们还要吃饭吗？所以那时候大陆那个时候啊，那些共产政权对基督徒好，你们闭着眼睛吃饭，他们当他们闭眼睛的时候，他就把这饭拿掉了。好，等眼睛睁开，饭没有了，你呢？你吃饭吧，你不是歇饭吗？饭已经歇完了，现在你神有没有给你饭吃？没有饭吃，你饿饿你两天，看你祷告有没有功效？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那么事实上，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生活的现实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道太高了，好的很好，这个传道人也很会讲道，讲的也很高，也很熟灵，太高了，高到一个地步呢，我是普通人，我做不到，听着蛮好听的，想也蛮好，不过这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太高了。有没有很多人有这样思想？会有啊，对不对？好像不够现实。你们当然你们讲这都是属灵，什么好像吃饭也不要紧，照耶稣说的这个食物也的身体也活着也没有益处啊，肉体是无益的，就是我的话就是是灵是生命，好像这些话好像都是太抽象，而且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但是现在这个智慧者呢，他就是直接了当讲，定要紧的吃饭最要紧吗？人不能不吃饭吗？物质很重要，享受也很要紧，你说谁不要享受啊？对不对？你我口头讲，哎呦，我们要爱主，不要享受。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粪土。这个讲这样讲，但是实际是这样吗？我们要坦白一点，不要做法利赛人了。讲得很好听，实际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假冒为善，传道人假冒为善，传道人在台上讲的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大家听得很好，讲得也很好，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那不就不真的了吗？那因此呢，智慧者他的 approach 完全是 very practical。Very realistic, down to the earth. 真正的你要很实际的讲到。你看看在真言书里面了，真言书里面，好不好？我们先也很有兴趣，因为好像我们现在在研究旧约，好像老是不看圣经也不大对啊，好像都在讲外面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来看真言书，真言书真智慧文学嘛。我想请各位来读一段，来读两节圣经，好不好？在真言书第30章第7节到第8节。箴言书第30章第7节到第8节，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呢，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说对不对？很对嘛。如果我太穷了，我就贪心了嘛，对不对？如果我太有钱了，说不定我就不认识神了。”那个，这是不是很 practical 很实际嘛？我觉得，那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嘛，啊？你觉得哎，你说这个，我怎么一天到晚在那里求神给我饭吃？哎，还是对，我们求衣食还是对。你记得雅各就在伯特利的时候说：“神啊，如果你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叫我平平安安会富的家里面。”神说：“这个雅各，你这个太幼稚，你怎么一天到晚求衣服啊、食物啊、衣食啊、生活？那我不赐给你，是不是呢？”神还照样赐给雅各，当然这个 level 是低一点了，我们无可否认了，但是这还并不是不对的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感觉，总是如果是好像我在做事情，哎呀，我一天到晚在世界上做事情，怎么你在世界上做事情，你还是可以做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哎呀，我一天到晚忙碌，如果你是为谁忙碌，对不对啊？这个很多时候好像觉得总是我们差一点，是不是？我们这两天像陈牧师什么也强调这个，因此呢，我们总是感觉到呢，要注意到生活的现实，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要什么？我们就是很明白的说，不过呢，我们还是不是可以一样属灵呢？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可以完全不注意现实生活的需要呢？是不是一个人注意了现实的生活，因此就 不爱主的人未必进来。那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特别了解到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贫穷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你因为你太懒惰了你才贫穷了，应该你有钱嘛，因为神要祝福你。箴言书里面，箴言书是非常 this world 的，不是 other world 的，非常的，甚至有的时候有人感觉到箴言书里面的一些道德的思想不够属灵啊，非常的 utilitarian 啊，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不能否认有，实在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更要紧的还是什么呢？更要紧的，如果我们还是注意到神，不是说我们要了这个就不能要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并不矛盾，不一定就是矛盾。在不矛盾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是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对。我很多的时候也是跟一些读书的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应该祷告，甚至于读书的时候祷告。我很鼓励，如果这里还有人在读书，我觉得读书以前应该祷告，就是直接在图书馆坐下应该祷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不祷告呢？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东西就不要祷告了，那更要祷告了，更要祷告，我们才不会真正的这个不正确，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同时呢，很多时候他分析这个社会的众生相，社会的众生相，我们基督徒是应该 separate， 对不对？但是不是 isolate。 separation 跟 isolation 不一样，我们不是跟世界隔绝，而是我们跟世界分别。我们应该 separation，人家做的事情，有的事情可能我们不应该做，那并不是说我们只跟基督徒在一起啊，跟别的人都不来往啊。好，那么第三项呢，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啊，物质的现象跟信仰的内容，物质的现象跟信仰的内容。在智慧文学里面非常强调 nature instead of history。 那我们这两天一直讲历史历史啊，特别第一天我开始讲的时候很注重历史，但是呢在智慧文学里面不提历史，当然提自然 nature。 历史是着重 redemption， nature 是注重 creation。 历史是注重神拯救以色列人，有民族国家万年知识，我们需要有，不是说不对，并不是不对，需要有。但是呢这个自然界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cosmic order 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他是万有的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且我们今天早晨我也提到有 order 有 harmony， 我们注重的 divine providence 啊，我们注重神的这个安排，我们注重这个神的维持，这些都很重要。在13世纪的时候，有天主教的智者，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他非常注重一个意思，什么 from nature to grace， 从自然界的领域想到恩典的领域。其实这个思想不是他想出来的，圣经里面就有了嘛。你比如说从自然律想到道德律，对不对？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这不是 from nature to grace 吗？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的比喻讲了撒种的比喻，不是 from nature to grace 了吗？因此我们对 nature 对物质的现象应该有正确的了解。在先知的文学里面不大注意这方面，但是在智慧文学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到的事。所以各位，我很希望如果你现在在读 science， 如果你读到一半你说我要奉献了，我就马上放弃 science， 马上到 Bible College 读书，我反对。我很坦白地说，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应该读 science， 你把 science 至少要读一个阶段，然后再读神学，对我们有帮助，有帮助。神会用我们不同的知识，我很盼望我有科学的知识，但我没有啊。我相信如果我有科学的知识，可能我就能够更好的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各位，每一个知识都有用啊，不要忽略，都有用，如果我们放在主的手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平常讲起来，这就是 nature motive，讲到 nature motive， 我讲的 nature 不是讲的 naturism， 但是我讲的 nature 意思就是说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形讲的很多，譬如说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注意到的事。好，我讲到这里呢，我想停一停，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问题要提出来，至于我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哎，转身，哎。 哎，哎，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利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个智慧？
对，对，也就是因为这些书没有先知的关系，所以这些书就放在著作里面。你记得我们在研究希伯来的正典，不是分三类吗？第一类是律法，第二是先知，第三是著作。就是著作的这一部分是最晚的，最后才算正典，因为一直有人反对，就是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反对。但是逐渐的，有人就感觉到，你所谓这个先知的定义，可能是要比较更广泛一点。这个先知的定义最主要的，就先知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启示是不是单单很狭窄的民族主义呢？还是神的启示是国家主义呢？还是普世主义呢？神的启示是不单单在历史里面，会不会也在自然界启示呢？经过这个时代的考验之后，有人就明白，甚至于智慧者，他们还是有 prophetic insight， 不过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因为这一点，有人整个接受了以后，那些书才算为希伯来的正典。这个时间比较晚，差不多在这个是在主前二三百年的时候才，有的人说一二百年的时候才算，起初不能够成为正典，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好，这个问题很好，虽然这个问题是很大，如果谈起来很多也需要谈。真好像在新约里面普通书信，因为普通书信有一部分不一定是耶稣的使徒所写的，因此在新旧约以先知做标准，旧约是先知做标准，新约是使徒做标准，没有跟使徒有关系的不能够算为正典，所以这个 general epistles 也是最晚才算为正典，本来不能够算正典。有人说那谁都可以写了嘛，谁写了都可以算圣经了嘛，曾经有这样的挣扎，有争执，有这样的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对。
就是你是不是在
底下
会告诉你说，最文学里面的这个关于堕落的观念，关于救赎的。
好，对，我等会会讲起这个问题哈。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下次没有了呢，好不好？我就比从我现在在这一点讲的时候，我就用实际的几本书里面的内容来跟各位讲。我现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我就曾经说这个智慧有两种，一种叫做 practical morality， 另外一方面就是 philosophical quest。 那 practical morality 非常注重信心与行为，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嘛。那么这是哪一本书呢？箴言书跟一部分的诗篇，跟一部分的诗篇。那么第二种是 philosophical quest， 指这个生命的人生的意义的探索的时候啊，那是特别两本书最重要的，也包括诗篇一部分。特别两本书，一本是约伯记，另外一本就是传道书，约伯记跟传道书。现在我就是要把这几本书啊来做一般性的研究之后呢，如果各位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 general discussion， 好不好？那么我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了，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应该讲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希望一半的时间呢留给各位。你们觉得累不累？如果累我们可以站一站，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到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阶段哈，好不好？我现在讲到的就是信心与行为。为什么雅各书他特别着重这个呢？因为啊，一个人如果单单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假的，那个信心不实际。因此呢，在旧约里面非常着重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Religion and morality must be inseparable, must be vitally and closely related。 因为啊，宗教它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有道德的行为。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哎，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一方面说不对，一方面也是相当对的，因为就是在行为上表达出来，对不对？由于道德嘛。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以后这么样的遭受到这个警告，神就屡次警告他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随从这迦南的宗教，埃及的宗教那些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宗教他们是不注重道德，他们的自然神教不注重道德。 你说不注重道德，他们也注重道德，不过他们这个道德的观念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而且很纯粹的道德观念。我现在举例子来说，当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去的时候，神曾经告诉他们说要把外邦人杀灭啊！这个怎么那么残忍，为什么把外邦人杀灭？因为外邦人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只要留下一点点，就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后患，而且后患无穷。所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打仗是干脆利落啊，非常的势如破竹，打到哪个地方这些敌人都全部杀死了。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十四记里面不一样，为什么呢？那又是一个是 longitudinal， 是约书亚记的记载是中切面，十四记所记载是横切面。是约书亚记是 inductive method， 但是呢十四记所记载是一个 deductive， 慢慢来讲。意思就是说呢，从一方面说，对，当以